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2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现在要防止地方不听指挥，第二个是美国继续轰炸伊朗，卢比奥说两星期暂停，第三个是李昌钰病逝，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27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世界新闻网报道，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大学发布公告，美籍华裔刑侦鉴定专家李昌钰，3月27号在美国内华达州，这个叫亨德森住所病逝，享年87岁。李昌钰去世前两个星期，台湾西来寺主持慧东法师曾经去他的住所为他祈福。李昌钰是出生在江苏如皋，在台湾成长，毕业于台湾中央警官学校，后来赴美国深造，取得纽约大学生物化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经担任美国康涅狄格州警政厅的厅长，是第一位出任美国州级警界最高职位的华裔人士。他在纽黑文大学任教超过50年，并长期担任鉴识研究和培训中心主任。李昌钰曾经参与过多起重大刑事案件的调查，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1995年辛普森案，他在这个案件中提出关键证据可能存在转移或者污染的可能，那么为辩方提供了重要的论据，最终陪审团裁定辛普森刑事无罪。纽黑文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森表示，李昌钰在学术界、鉴识科学以及执法领域的贡献具有深远影响，他的学术遗产将长期延续。在这是第一。第二，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3月27号宣布，运输安全管理局已经启动发薪程序，全美大概有5万名机场安检员最早会在下个星期一领到工资。那么此前由于联邦政府停摆超过40天，所以安检员一直没有能够领到工资。3月26号全美机场安检人员缺勤率上升到 11.8%，纽约、休斯敦、亚特兰大等枢纽机场排队时间超过了几个小时，有超过500名安检员因欠薪辞职。为了缓解机场运行的压力，川普总统3月27号签署行政命令，认定机场运作已经构成国家安全紧急状态，授权国土安全部绕过国会拨款程序，直接向运输安全管理局员工发放工资。白宫说，相关资金来自川普此前签署的一项减税法案，这个法案为国土安全部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额外资金，并且在政府停摆期间保障了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运作。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支出需要国会批准，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绕过拨款程序，显然在破坏美国的宪政。同一天，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否决了参院达成的两党临时拨款法案。这个法案准备恢复运输安全管理局和海岸警卫队的预算，但是不包括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约翰逊说，在边境执法资金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众议院不会支持政府重新开放。那么目前众议院正在推动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拨款法案，但预计在参议院遭遇阻力。随着参议院进入为期两个星期的休会期，如果双方无法就移民政策达成妥协，国土安全部的资金僵局会持续到5月下旬。这是第二。第三， CBS 报道，最近几个星期美国机场安检人员严重不足，恰好又赶上春假的出行高峰，所以旅客排队的时间越来越长。在纽约、巴尔的摩、休斯顿和亚特兰大的机场，旅客安检甚至要超过4个小时。 美国航司在主要机场推出了临时豁免，允许旅客免费改签或者取消行程。过去呢，旅客因为安检排队错过航班，要么自己重新买票，要么你要付一个高额的改签费。那么因为春假期间飞机剩余的座位并不多，所以专家建议旅客一旦发现他被卡在安检队伍里，很可能赶不上飞机，不用干等，赶紧打电话给航空公司或者使用航空公司 APP 进行改签。这是第三第四。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劳工部3月27号在联邦公报上发布拟议规则，计划把 H1B 签证的工资门槛提高 20% 到 33%， 理由是防止外籍劳工替代美国本土劳动力。H1B 签证主要是用于引进高科技人才和高校教师，它属于美国本土难以弥补的人才渠道。这次提高工资门槛意味着企业如果继续通过 H1B 招聘，它要承担更高的用人成本。根据规则， H1B 工资分为四个等级，那么其中入门级涨幅最大，达到 33%， 那么其余三个等级平均提高 20%， 那么整体年薪门槛提高到了14000美元。那么以硅谷工程师为例， Level 1工资门槛大概是8万美元，提高到了将近10万。美国劳工部表示，新标准仅适用于新的签证申请，那么这个规则目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从3月27号开始，为期60天，那么之后会根据反馈进行调整，并决定是否正式实施。那么每年3月美国政府都会进行 H1B 抽签，决定85000个名额的归属。那么通常印度的申请者占到 70%， 中国的申请者占到 12%。 那么今年申请已经结束，抽签结果还在公布中。但是近年来美国政府持续的收紧 H1B 签证，去年的9月美国开始对境外 H1B 签证收取10万美元的费用，从今年开始抽签机制随机抽签改为按工资排序，工资越高抽签概率越高。第五，美联社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的个人邮箱3月27号被黑客入侵。那么负责追查网络犯罪的最高官员本人成为攻击的目标，相当讽刺。那么这次攻击是由一个叫汉拉达的黑客组织实施，那么这个组织呢被认为和伊朗有关。那么黑客呢在网上公开了帕特尔的个人照片、简历，还有300多封电子邮件。那么公开照片显示，帕特尔在私人场合和古董跑车合影，叼着雪茄的画面。那泄露的邮件主要来自2010年到2019年，内容涉及个人事务、商务往来以及旅行安排。报道指出，汉拉达黑客组织长期针对美国政府官员发动攻击。那么这次行动发生在美国司法部3月19号查封了和这个汉拉达组织相关的网站，所以他就报复啊。那么黑客组织随后在网络上嘲讽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安全能力。那么美国国务院目前悬赏1000万美元征集有关这个汉拉达组织的成员身份的信息啊。这是第五、第六。法新社报道，欧洲安全部门消息人士3月27号说，中国国家安全部策划了一项针对北约和欧盟机构人员的间谍行动，通过职业社交平台领英 LinkedIn 设立虚拟账号，通过这个虚拟账号去获取敏感信息。比利时司法部长保罗范迪赫姆说，中国方面可能已经通过这类行动获取了大量的重要情报， 消息人士说，这些账号通常伪装成招聘人员，锁定北约或者是欧盟机构的员工啊。那么其中比较活跃的账号叫张凯文啊，他自称是香港一家名为东方咨询的公司负责人，但实际上这家公司并不存在。那么接触初期，这些账号通常是以付费撰写报告为由啊，建立一种联系，然后逐步的索取一些非公开的甚至是涉密的信息，那么作为回报，那么被接触者会获得几百甚至几千美元的报酬。这件事情涉及到法国、英国、比利时等多个国家。消息人士指出，中方重点关注的内容包括欧盟对中国制裁政策以及北约在亚洲的战略部署，尤其是涉及台湾的议题。这是第六第七菲律宾 ABS-CBN 报道，菲律宾军方西菲律宾事务发言人崔尼代3月27号表示，中国海军金州号护卫舰3月25号在中越岛附近采取危险动作，与菲律宾登陆舰叫本格特号一度接近只有5米啊，险些发生碰撞。崔尼代指出，过去中非在南海的危险接触很多时候发生在海警船和渔船之间，这次直接发生在两国军舰之间，它标志着局势明显升级。菲律宾军方公布的视频显示，两艘舰同向航行，那么金州号逐步逼近本格特号，本格特号被迫紧急避让，随后金州号转向离开。崔尼代说，金州号的行为具有非法、胁迫、攻击性和欺骗性。那么中越岛目前是由菲律宾控制，是菲律宾在南沙群岛的重要前哨，也是中非冲突的核心区域之一。另一方面，菲律宾外交部证实，中非将会在3月28号在福建泉州恢复南海问题的双边会谈。那么尽管双方持续进行外交接触，但是海上的对抗并没有缓和，反而呈现升级的趋势。核心的原因是双方在领土主张上根本性的分歧，根本性的对立。这是第七第八法广报道，乌克兰和沙特阿拉伯3月26号签署防空合作协议，乌克兰将会协助沙特开发低成本的拦截系统，应对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攻击，并以此换取沙特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伊朗战争爆发之后，伊朗使用单价低于2万美元的沙赫德无人机攻击海湾国家，海湾国家主要是依靠单价400万美元的爱国者导弹进行拦截，成本差距太大。而乌克兰在应对沙赫德无人机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它使用成本只有1000到2000美元的低成本拦截手段，在乌克兰战争中有效地应对了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那么今年3月，乌克兰向海湾国家派出超过220名专家，对当地的防空体系进行评估，并且开展培训和经验交流。那么这次和沙特签署防空合作协议，标志乌克兰开始从单纯的受援国转向对外输出的安全能力。那么凭借实战积累，乌克兰正在无人机对抗领域形成它的独特优势，这一点正在把它的能力转化为新的战略资源啊，非常厉害啊！这是第八、第九，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政府3月27号宣布，从4月1号开始全面禁止出口汽油啊。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表示，这件事和伊朗战争有关啊，但更直接的背景是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持续远程打击。3月21号，乌克兰出动300架自杀式无人机，跨越1000公里打击波罗的海沿岸的叫普利莫尔斯克港啊。 普利莫尔斯克港是非常大的一个港口，结果导致大型储油设备起火。普利莫尔斯克港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那么在此之前的一个星期之内，乌克兰的无人机还连续的打击俄罗斯南部的叫罗斯托夫炼油厂以及萨马拉州的两座大型炼油厂，持续的打击削弱了俄罗斯 12% 的炼油产能。那么目前乌克兰的无人机航程已经提升到了2000公里，这就意味着俄罗斯境内大部分的炼油设备都在乌克兰的打击范围之内，所以俄罗斯后方安全空间明显的收缩。那么此前呢，俄罗斯曾经因为炼油设备受损，再加上季节性需求上升，出现过局部的燃油供应紧张的问题。俄罗斯每年出口汽油大概是500万吨。那么这次实施新的出口禁令将进一步的压缩俄罗斯外汇收入，它也反映出它的能源供应链在持续打击下的脆弱性。第四，法国报道，印度国防部3月27号批准了一项总额250亿美元的军购计划，它涵盖了海陆空三军，采购内容包括引进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运输机和遥控无人攻击无人机，并且延长苏-300、苏-30、苏-30战机的服务年限。陆军方面会采购穿甲弹、火炮、空中监视系统，海岸警卫队计划引进气垫船。那么就在上个月，印度刚刚批准了另外一项400亿美元的军购方案，计划从法国采购阵风战机，并且向美国波音公司采购 P-8I 反潜巡逻机。同一天，印度还和俄罗斯签署了一项4700万美元的合同，采购这个通古斯卡防空导弹系统。印度国防部说，截止3月31号的财政年度，印度已经批准了55项军购项目，总额是710亿美元，另外签署了503项合同，总额是240亿美元，都创历史新高。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印度目前是全球五大军费开支国，是仅次于乌克兰的第二大武器进口国。那么近期印度大规模的军购直接原因来自外部安全压力。去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爆发严重的军事冲突，同时印度和中国的边境对峙虽然在2024年有所缓和，但是持续几年的紧张局势对印度形成了长期的安全压力。这是第十、第十一。红星新闻报道，北京市朝阳法院最近向华谊兄弟及其法人代表叫王忠军发出限制高消费令，那么这已经是华谊兄弟近几个月来第二次被限高。截至目前，华谊兄弟累计被执行的金额达到7663万。华谊兄弟是中国影视行业的头部企业，他捧红了很多的明星，他的曾经一度市值逼近千亿，但是从2018年开始，华谊兄弟的业绩开始下滑。2018年到2024年连续七年累计亏损超过82亿，去年亏损是 2.9 亿到 4.1 亿。截至去年年底，华谊兄弟在金融机构的预期债务达到5250万，主要债权人是杭州银行。那么为了维持运转，王忠军以个人名义担保提供融资担保融资，王忠磊他弟弟王忠磊开始通过直播带货筹款。那么公司整体资金状况持续的紧张。3月13号华谊兄弟发布第二次退市风险警告，如果在4月29号这个披露的2025年财报当中确认它的末期净资产为负值， 那么公司就会正式进入退市程序。那么从行业龙头到这个深陷债务危机，华谊兄弟它的处境折射出中国影视行业环境变化和资本周期的剧烈变动啊。这是第十一、十二。周 news 报道，考研网红导师张雪峰的追悼会3月28号在苏州殡仪馆举行。当天早上6:30，苏州市民一早就来到殡仪馆送张雪峰最后一程啊。那么网上视频显示，前来悼念的苏州市民在殡仪馆外排了5公里的队伍。那么殡仪馆门口摆满了苏州市民送来的花圈和花篮，附近花店的花束都卖光了。张雪峰是3月24号因突发心脏病猝死啊。那么张雪峰作为国内知名的教育博主，近年来这个争议不断。去年93阅兵当天，张雪峰发视频情绪激动啊，放言说对台开战他捐5000万。结果历史老师石国鹏怒怼张雪峰，凭什么你捐钱让别人的孩子当炮灰，你们全家去当炮灰，我给你捐个大号骨灰盒。没想到一语成谶啊。13法广报道，挪威首相斯特勒3月27号宣布，未来10年挪威将额外投入超过100亿欧元用于国防。作为北约成员国，挪威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有198公里的陆地边界。斯特勒说，挪威年度国防预算从目前的100亿欧元分阶段提高到2035年的170欧元。那么这一支出水平将是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前的3倍。挪威也将会提前实现军费占 GDP 3.5% 的北约目标。从2021年以来，挪威已经连续5年增加军费支出，国防预算的优先事项非常明确，采购新的潜艇和护卫舰，对关键国防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升级，重点加强电子战能力、自主无人机系统以及短程防空系统。挪威正在全面强化电子战和近程防御能力，应对潜在的军事危险。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第一个主题，美军继续轰炸伊朗，卢比奥说2个星期暂停啊，战争停止啊，就会结束了啊。那么路透社和美联社报道，川普宣布将攻击伊朗发电站的期限延后10天，几个小时之内，美伊联军对伊朗多处关键目标发动空袭。美伊联军空袭了2座钢铁厂，包括伊斯法罕省的叫莫巴拉克钢铁厂和胡奇斯坦省的这个叫胡奇斯坦钢铁公司啊。那么空袭还包括2处核设施，包括亚兹德省的铀金矿生产设施以及阿拉克省的这个叫孔达布重水反应堆。另外联军还袭击了德黑兰以西40公里的叫阿尔伯兹省的叫哈斯特格尔德的一处建筑物。有一个说法说是这是一次定点打击。以色列安全部门表示，这轮空袭旨在瘫痪伊朗的工业体系，并且阻止伊朗推进核武器的进程。报道指出，这些目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损失以数以十亿美元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将会对相关打击行动进行报复。伊朗随后使这个用这个携带急速弹药的导弹袭击了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美以联军袭击了伊朗2家最大的钢铁厂、1座发电厂以及多处民用核设施。 他指出，这一行动和川普宣布暂停对发电厂空袭十天的说法自相矛盾。这件事情有点让人不大理解。美军的战力理论上来说，伊朗绝对领教的非常彻底，因为你已经轰炸了这么长时间。伊朗人绝对能够理解美国说我要给你毁灭性打击是怎么回事。那现在川普你既然想谈那你轰炸他干啥，对吗？你轰炸肯定对这件事情没有帮助，因为你轰炸他，他肯定要报复的他报复你再去轰炸他，双方继续猛干，双方继续猛干怎么谈？谈什么谈？那不就打下去呗。那么纽约时报报道说，伊朗对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发动袭击，造成12名美军士兵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那么这次袭击是由导弹和无人机联合实施的，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对美军防空体系最严重的一次突破。袭击还导致至少两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严重受损。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动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持续的攻击美军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并干扰美军的空袭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将数千枚士兵分散部署，有的还甚至转移到了欧洲，目的是降低集中打击的风险。那么虽然伊朗大部分来袭目标都被拦截，但是伊朗沙赫的无人机成本低，数量大，它形成明显的消耗不对称。而且伊朗战争初期，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的一个美军战术作战中心，造成6名美军陆军预备役人员死亡。3月1号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再次遇袭，有一名美军士兵死亡。路透社报道说，随着伊朗战争接近一个月，今天已经一个月了，到了美国情报部门评估伊朗导弹库这个被摧毁了三分之一，只被摧毁了三分之一。这是美国情报部门评估。那么这个评估和五角大楼此前公布的战果形成非常明显的反差。五角大楼曾经说过，美以联军在开战初期已经对伊朗的导弹发射设备和相关目标实施了大规模的打击，摧毁了大量的发射装置和储存点。但是最新的情报显示，伊朗仍然保有大量的导弹库存，整体打击效果有限，就是美以联军对伊朗的导弹这个库存打击效果有限。那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导弹状态不明确，那么部分可能在空袭中被损坏、摧毁，或者是埋起来，埋在底下的隧道和掩体当中。美国情报部门对伊朗无人机能力的评估也是差不多，那么评估认为它的库存规模仍然相当可观。情报人员预计伊朗战争结束后，伊朗仍然有能力回收一部分被掩埋或者是受损的导弹，恢复战力。那与此同时，伊朗持续向以色列城市以及海湾地区的目标发射弹道导弹，显示它的打击能力并没有被削弱。那七国集团外交部长会议3月27号结束，会议发表联合声明，联合声明重申必须永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安全通航。法新社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德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日本6个国家的外交部长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那么各国外交部长要求美方说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战略方向。那么之前呢，美国的盟友私下都说他们对美国当前的战略难以理解。卢比奥在会上说，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在两个星期内结束。卢比奥说，伊朗届时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被削弱。 他强调美军仍然希望不派遣地面部队，但不排除将原本用于乌克兰的武器转移到中东战场。这根本就没有啊，拜登川普上台之后就没有给乌克兰武器啊。华尔街日报和 Axios 报道说，白宫和五角大楼正在考虑向中东增派至少10000名士兵。卢比奥则强调，七国集团的成员在阻止伊朗对霍姆兹海峡实施收费机制的问题上达成了高度共识。他指出，这种行为既非法也不可能接受，也不被接受。他强调，国际社会需要形成明确的应对方案。那么尽管川普多次表示美国正在和伊朗进行谈判，但他又不肯透露细节。卢比奥说，伊朗方面传递出希望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冲突的信号，但并没有对美方提出的15点和平方案做出回应。其实别人早就回应了。卢比奥说的伊朗战争2个星期结束，可信吗？你信不信啊？从我们现在来看，美国跟伊朗现在肯定是没有开始谈判，这毫无疑问。川普吹牛啊，川普每天各种放话，乐此不疲啊。我看不出来2个星期结束的迹象，你至少要开始谈吧啊，谈判是需要时间的。那么围绕着是否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川普团队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有消息说，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争执，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海格塞斯立场强硬，他认为有必要的话，应该派遣地面部队彻底消灭伊朗威胁。卢比奥则明确反对。他认为地面作战会把美国拖入这个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战争。卢比奥认为，美国当前的目标是几个，一个是打击伊朗弹道导弹的能力，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以及打击伊朗的海上拒止能力。这些都可以在不出动地面部队的情况下实现。所以他3月27号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也是表态，强调美国没有计划采取地面行动啊。与此同时呢，海格塞斯在五角大楼的表态仍然是不排除任何选项。他说不会让美国陷入伊拉克或阿富汗式的长期战争啊。MSNBC 早间节目叫 Morning Joe 啊，这个节目呢3月26号播出的时候，有2名白宫官员，当然不露脸啊，像这个 Jade Trailer 透露，伊朗战争期间白宫内部的情况，就在节目里面讲，现场讲。白宫官员说，川普对伊朗战争感到厌倦，川普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内事务。官员说，川普现在的言论越来越夸张，白宫内部对伊朗战争处理的方式不满正在增加。还有官员认为，随着战争的持续，经济压力上升，川普政府原有的信息政策正在失去效果，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也在上升。所以白宫内部还对宣传方式存在分歧，一些工作人员对社交媒体团队制作的战争相关这个视频不满，认为表达方式不当。整体来看，白宫内部的分裂和失望的情绪叠加，所以它的紧张氛围正在加剧，这白宫啊。那么另外，伊朗战争暴露了一个非常严重低估的现实，就是美军高端防空体系正在被快速的消耗。五角大楼向国会议员透露的信息显示，开战最初的96个小时， 美以联军就消耗超过了5197枚弹药。5197枚弹药光补充成本就达到100亿到160亿美元。这个速度，这个消耗速度远远超过美国社会公众的想象。那么其中最关键的是啥？是萨德反导系统，就是部署在韩国的那个。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指出，按照当前节奏持续消耗，萨德拦截弹的库存一个月之内会耗尽，而且最大的问题不是耗尽的问题，是补不回来。为啥？一枚萨德拦截弹造价1270万美元，它是拦截导弹的，它不是拦截那个萨德伊朗无人机的啊。它一颗萨德拦截弹造价1270万美元，1270万美元啊，很可怕啊。全年萨德拦截弹全年的产量只有96枚。你就算现在停火，美国要恢复萨德弹拦截弹的库存至少要好几年时间。而且美国弹药库更深层次的风险来自供应链。萨德导弹它里面的固体发动机犹他州有一个供应商，而且是单一供应商啊，这是固体发动机。弹头炸药来自田纳西州的一座二战时期的工厂，这两个环节没有替代产能，任何一个环节中断，那就不用生产了啊，这是一个。但是真正的结构性漏洞在更上游，为啥？萨德导弹的关键材料严重依赖稀土，稀土来自中国，所以包括制导系统所需要的铝铁硼，叫铝铁硼磁体，就是磁铁，一个是雷达系统需要的敌，啊，这些资源都掌握在中国，中国占到全世界80%以上的供应，所以战争把这个问题彻底暴露出来，它也迅速的反映在市场定价上。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公司短期订单激增啊，而真正受益的是上游的稀土公司，比如说 MP Material， 它作为美国唯一一个具备完整稀土产业链的能力的公司，美国政府直接入股，并且提供长期采购，还有是价格保证，还有就是贷款。所以本质上川普政府已经把这家公司叫 MP Material 当成是国有资产，而不是普通公司。所以当战争打到它的弹药告急的时候，你才发现你核心武器的原材料掌握在对手手里，这本身就是最大战略风险。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习近平。习近平现在要防止地方不听指挥。这件事情从哪里说起呢？今天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月度例会，就3月27号开了一个月度例会。中央政治局每个月都要开个例会。这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定下来的规矩。那今天这次会很特别，他审议了地方党委工作条例。那么新华社报道说，会议强调地方党委要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点意思吧？一是对党中央定下来的事情要扭住不放，狠抓落实，二是要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会议强调地方党委在谋发展保安全上要责无旁贷，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你看，都在讲啥？ 就等于在讲地方政府躺平啊。那么会议对地方党委提出三项要求，第一个叫全力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大局，社会大局稳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实干出政绩。第三个，强化民主集中制，完善议事决策程序或者规则。这个地方党委工作条例是96年试行，真正的正式发布呢是2016年，它成为规范地方党委运作的一个基础性制度文件。那么之后呢2021年进行过修订，五年后现在再修订啊。那么修订后的条例明确规定，地方党委在本地区工作，它有领导核心地位，并且强调重大事项必须集体决策。同时党委在人大、政协、政府以及司法系统中的领导职责做了非常具体的规定。那么这个条例对党委运行的这个细化规定，比如说开全会的频次、常委会的职责分工等等，所以他要求地方权力运行更加集中、更加程序化。那地方党委工作条例我认为有三个作用。第一个，协助党委和地方政府争夺行政主导权，本质上就是抓权。那么党委抓权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2018年的机构调整，习近平2018年的机构调整把政府体系纳入到党体系的从属地位，这是第一个机构。第二个，强化党委书记在行政体系中的核心位置，就这两个，一个是党委要管事儿、要抓权，第二个党委书记是中心核心地位，你所有的人要围着他转，不是围着省长，是要围着书记转啊，不是局长，不是主任，是书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地方党委工作条例是强化对地方控制和约束的一个利器，它就是要防止地方政府，地方啊，不一定是政府啊，地方包括党委跟政府躺平、串联议价、串联和议价，你不能躺平啊，你要干活啊，真抓实干啊，你不能串联啊，你不能你几个省一起串联啊，这不行啊，啊，你不能议价啊，我跟你提要求，你不能跟我讨价还价，就不能议价，所以他是从政治和制度上不断的在强化地方对中央的依附，这个很重要。很重要，这是第二。第三，强化对中央对地方的指挥和动员能力，他要建立更高效的指挥系统和反馈机制。这基本上为什么习近平这个时候要搞一个地方党委的工作条例，这个时候修订然后重新发布，他有这三个意图啊，有这三个意图。但是呢，现在的情况有点特殊，为啥？经济下行，经济，我们说不要不就我们就不说它崩溃吧，经济下行啊，而且经济形势非常恶劣啊，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难度在上升，为啥？财政收入放缓，债务压力上升，地方对中央的转移支付依赖不断的加深。而且与此同时，中央自身的财政空间也在收缩，财政资源，它能调配的资源和它维持控制的能力同步也受到了影响，影响很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单靠资源分配来维系的上下级关系已经不够了，它必须通过制度手段强化指挥和约束能力。所以地方党委工作条例再次修订，本质上是要弥补这块短板， 他通过强化地方党委的领导，细化决策程序跟议事规则，等于是把地方治理纳入到可控的组织体系当中。更深刻的背景是什么？是外部环境持续恶化，它带来压力，带来压力。那外部有冲突，有产业链重组，有经济的不确定性，你现在战争导致石油价格上涨，它都在削弱地方的生存空间，它也会放大地方政府，地方不是政府啊，地方之间的利益差异。利益差异，大家利益差异，他原来，你比如说原来大家都经济都很好的时候，这个你多点水我少点水没关系，甚至会高风亮节慷慨一下。但经济不好就不一样了，经济不好，这个地方之间的差异，利益差异，他就会发生冲突啊，那械斗啊，以前那地方会经常发生械斗，械斗就一些利益平衡没办法协调，就发生冲突。所以如果缺乏有效的统一指挥机制，地方之间可能出现要么就各自为政，要么就发生冲突啊。那历史上有东南互保的一个这样的逻辑，东南互保本质上是中央的控制力不足，那地方利益分化就出现一个这样的局面啊。那中共的治理高度依赖财政资源，因为他没有共同理想，也没有共识，他靠啥去治理？就是靠财政资源。那现在地方政府财政，地方财政已经处于准崩溃状态，那中央的财力它不足以提供有效支持，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叫道德风险。你比如说福建财政有困难，我帮不帮他？我要是帮他的话，其他的全都来了，也全都会有问题。那我要是不帮他，不帮他，他不就有意见吗？我天天叫你老大，我现在没钱用了，你不帮我。所以呢，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地方政府现在普遍的不够，不行，很困难。但是中央财力有限，它不足，它的财力不足以提供有效支持，因为这么多，三十多个省我怎么搞得定？搞不定。你一两个省我可以搞得定，但是三十多个省我怎么搞？那我怎么办？那我只能告诉大家，前一个财政部长有句名言叫谁的孩子谁抱走。你们，我现在跟你打招呼哈，你现在不能再借了哈，再借的话你还不起，你们就谁的孩子谁抱走。那地方政府是这样的，他说的时候他好好行行行，但是转过身去他该借还得借，因为他没钱维持运转。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当前的体系仍然在运转，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虽然没有全面失控，地方对中央的依附仍然存在，但是一旦你现在还可以维持这局面，你一旦情况，因为持续情况是在恶化的，恶化的特点是啥？恶化的特点就是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每年的债务增长，每年新发新债的规模增长多少？超过 10%。 那你债务滚的超过按照 10% 来滚动，你怎么还得完？还不完，利息都还不起。所以一旦财政收入在下降，因为经济下滑，财政收入在下降，另外一头债务规模不断的扩张膨胀，那你地方财政总有一天你会无法维持，你无法维持，中央政府又无力兜底，那中央跟地方的关系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为啥？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不就因为你管我吗？什么叫管我？管我就是帮我兜底的意思呗。啊，那你现在不管我了，你不管我了，为什么要听你的？那个时候，你再完善的制度安排都没有意义，东南互保不就这么来的吗？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我们下面 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Patreon服务。我们Patreon服务我们已经很久没推广过啊。Patreon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那不愿意看广告，然后又没有加入我们会员的，你可以订Patreon。Patreon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有音频啊。那然后呢，现在呢，我们每周新闻评论和每周新闻汇总，我们也会放在里头。所以基本上 YouTube 上面的所有的内容在 Patreon 全部都有，有音频有视频，而且它没有广告啊，所以大家有空来试一下啊，看是不是你想要的啊。情绪李昌钰博士是我们家很好的朋友，祝他一路走好。观点，卢比奥和海格塞斯的争执反映了川普在一开始的战略缺失，没有战略缺失，根本没有战略，哪有什么战略，一拍脑袋就打了，一拍大腿就后悔了，拍拍屁股想走，没走了。观点，中共的中央权限已经几乎无限大，地方政府的钱袋子被捏住，现在还要被限制权力，估计地方官员先躺平，无权无钱什么都做不了。现在地方政府是在躺平啊，是在躺平啊。所以你看习近平大会小会都在讲要做出实际啊，真实的业绩，就这意思，真抓实干，天天喊真抓实干，喊真抓实干啥意思，你知道你躺平我是知道的，我知道，我看到了，我看得清楚的，就这意思啊。请王老师可以谈一下现在中国青年就业的问题吗？因为数据看起来不是很严重，但是我身边真的非常多的人一直在陆续失业，甚至有两年了一直找不到适合的工作，要么就是工作几个月公司就倒闭了，要么就是薪水低得吓人。现在的情况是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大学毕业生现在的就业率，十个大学生只有两个大学生能就业，五个只有一个能就业，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水平。那其他的人呢，其他要么考研，要么留学，要么啃老，要么铁人三项，基本上就是灵活就业啊，大概就这意思啊。所以年轻人大学毕业生，那三十多岁失业，那就别想怎么，很难找到工作，除非你愿意接受一个比较低，而且比较低的比较厉害的薪资水平。很多人并不是说这市场上完全没有岗位，不是完全没有，有岗位，但问题是我原来拿一个月拿3万块钱，我一看哟，这里只有1万块钱，我心里不高兴，我不愿意去，有这样的情况啊，有这样，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些方面就是对不上了，就我的这个专业，我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十年，甚至干了十几年，我这个领域我做得很好，但是我在市场上找不着这个岗位了，这个情况也很多。为啥？各个行业都在收缩，原来有100个岗位，现在可能变成了30个40个。你从里面出来了，你再找回这个岗位，你找不着了。这是第二个情况。第三个情况就是薪资太低，那不就是那个岗位的级别就下降，那很多人也不愿意啊。有岗位，但是岗位第一岗位少，第二薪资下降，级别低啊。所以现在年轻人失业的情况非常普遍。非常普遍，就是有工作的，就是有正经工作的，朝九晚五，或者不朝九，就是白领的工作岗位的，那不一定朝九晚五了，不多， 不多啊。情况加拿大下个月初有一小波大赦，名额有限，希望在加拿大的朋友能抢到，大家加油。OK， 观点：2021年一夜之间强制所有的补习中心关门啊，那是那个就是教培啊，教培快要上市的公司，因为 CEO 公开指出监管局的弱点而临时叫停。能推出这些野蛮政策的政府不大可能会把现代经济搞好，因为官员缺乏技巧，而且不理会野蛮政策带来的后遗症，只会依赖自己的绝对权力去推政策，经济引擎一旦停摆很难重新启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最好笑的就是罪魁祸首习近平还反问他的下属，为什么近年来中国的独角兽越来越少？他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刚愎自用。是的，王老师你好，现在整个社会经济这么糟糕，可以请你预测一下未来中国政治走向吗？比如说为了挽救经济而改变政治走向的可能性，我认为是零。我认为是零，就是说中共经常很刻意的做两件事，老百姓特别有意见的事情，我特别不敢啊，我就特别不敢。大家有意见，甚至群情汹涌，这事我坚决不敢，就不敢。啥意思？就是告诉老百姓，你闹也没用啊，你以后就别闹了，闹也没用。你看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闹了。我就不帮你弄，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政治上基本上不让碰，碰都不碰，不让碰。所以我看不出来他因为经济的问题在政治上做出妥协。就算改革开放其实也政治上他也没妥协。六四是个非常经典的事件，就是中共通过六四事件告诉中国的老百姓，你别想，就这意思啊。所以我看不到说中共有没有可能改变政治走向，有可能，但是我看不到经济导致政治走向改变的这中间的逻辑关系，我看不到。观点：王老师说过，中国无序、压榨、慕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我觉得那不是中国文化，那是中国共产党的无神论造成的，对人没有基本的同理心，只是把人踩在脚底下。No， 中国传统社会就是这样，不是中共，中国当然也是这样。但是中共这不是中共发明的，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不是现在才有，一直就是这样，中国传统就是这样。观点：王先生的节目我从疫情前开始关注，品质和制作水准不断的提高和改进，非常欣赏和赞同，有时也有不同的意见。OK， 我就不念了哈。情绪加提问，请问王先生可否通告直播二播出的时间加以调整？因为我推荐给朋友们，但每位都提出时间不对，比如公告的时间要晚。我认为值得等待，但是他们是要上学上班的，非常希望有个比较拉近实际播出时间的准确通告，否则很难跟别的同学解释并且推荐。是的，我们的确是我们播出时间跟我们的节目时刻表差距很大。那前一阵子差距大是因为冬令时，那现在夏令时呢，时间好一点，但是还会晚一两个小时。 那这里面有一些原因啊，有一些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原来的时刻表是建立在原来的节目运作机制上定下来的，我们就没有改过。那我们现在的节目跟我们最初的节目形态差别蛮大的啊，差别蛮大，工作量也增加了很多。所以实际上我们原来的时刻表我们现在执行起来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现在的强度和工作量比原来多了很多。这是一个方面，这不是全部。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关于我们最近特别是这两年啊，就我们的这个时间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新闻节目的要求提高了。那原来我们的新闻要求没这么高，没这么高的原因是因为一个节目形态慢慢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你会慢慢的对这个节目的内容提出更多的要求。那原来我们做这个节目可能三个小时，我们现在可能要四个小时，甚至四个半小时，这结果就是有些东西就刚性的回不去，就是。但是你说为什么我不把时间改过来，我又不想改，因为改了以后我们就好像永远回不去了，所以我不太愿意改，就是这个道理。当然还有一个不确定性的因素，就是我们毕竟是个新闻节目，而且我们不是电视台啊，我们不是电视台，我们是个新闻节目，就有的时候我们要等一下啊，这个马上发生我们等一下，会等一下，就是时效性我们还是蛮重视的，我们还是在时效性上保持非常重要的领先地位。所以这一切都导致了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时刻表中间有蛮大的落差，原因就是这个。我暂时还是不想改啊。请问王老师，如果感觉自己的抗压能力太差怎么办？我在谋划一件稍微有挑战的事情，之前总觉得事情很简单，只要按部就班去做就一定水到渠成，但是等我真的去做的时候又会畏首畏尾，患得患失，遇到一些挫折就会产生畏难情绪，等压力大到一定程度，最后给自己找一个理由说服自己退出，感觉自己因为抗压能力差错过了很多机会。请问王老师如何克服这个缺点？这不是缺点呀，这是我们的本能啊，我们本能啊，本能就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本能就要转身逃跑，这是正常的啊。任何一个人，我也是这样，就是当你遇到困难，遇到挫败，遇到压力的时候，你是本能你就要跑。但有的时候呢，所以每个人的处境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今天上午，哎呀，我有点感冒，不大舒服，不想起床，不想起床，结果还是爬起来了。爬起来，为什么爬起来？我想了一下，我同事等我开会，啊，等一下还有网友等我做节目，等我们的节目，我好像不爬起来不行，至少我没办法跟我同事交代。我爬起来，最后还是爬起来，感冒就克服一下，就爬起来，就去坐着。这不是我今天真感冒了，我是举个例子，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在压力下遇到困难，他坚持下去了，因为他有坚持下去的理由，啊，他必须坚持下去的理由。你比如说你遇到困难，遇到压力，你扭头就跑，为啥？因为没有让你坚持下去的理由啊。所以你说我怎么样让自己更抗压，就这个抗压，你给你找个理由呗，你找到你坚持下去的理由。你说我找不到这个理由，找不到这个理由说明啥？说明这件事情没那么重要嘛，你跑就跑了呗，理解吗？就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人生不就是几十年， 我干嘛非得扛呢？我能不扛就尽量不扛，扛都是没有办法才扛啊。你像没苦你就不要吃那个苦，你能躲就躲，躲不了你才扛。你说我躲得了，躲得了就躲呗。你说我没有这个能力，哎呀，这个世界上是这样的，你记住，如果你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能力没那么强，还过得挺高兴，那是你是有福之人。有能力的人都是逼出来的，你的能力都是逼出来的，不是因为你啊，因为你有远大志向所以你就有能力，并不是这样。有远大志向那是必须的，有远大志向并不够，你最终把自己变成了一把快很快的刀，是因为你不断的在磨。磨刀石是啥？磨刀石就是你遇到的困难，但是你又不断的在上面磨，为啥？因为你跑不掉呗，呵呵，没啥。所以不用，就是第一个，你就问自己，你有没有足够的理由留下来？没有足够的理由留下，你扭头就跑，能跑就跑，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啊，好不好啊？秦广坐标天津，最近临街小区一楼开窗户干小买卖的要求，如果经营房子产权需要花钱，市场改成商业住房，不改就把窗户封上，太难了。就是收钱呗，但收钱让你制度性，你能获得合法身份也无不可，看多少钱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